弟兄姐妹，大家一起看你们手上的笔记如果应该都有哈，但是后面还有一份，就是今天我们会继续上一段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就是上次我们讲到外邦的博士当然第一我们不知道有几个了有人说三个，但愿了但比较重要的不是那个数字比较重要的是这些都是外邦人他们是博士的星象学家就是我们叫做王帝的那些就是参谋了他们常常可以观察天象，那他们可以告诉王帝一些他所需要做的事。好，那是当时的世界那这个博士们呢，是您说他们特别因为上帝特别给他们一个信心，是可以在没有律法、没有各样就业的背景之下呢，他们有一个盼望，他们可以知道有一个王在远方诞生愿意付出生命的危险从很远的地方劳苦来到这个犹太人的地方来寻找。OK， 这是上次我们看的。嗯，在这个当中就对应了一批在场的人，就是犹太人。圣经让我们知道犹太人很奇怪，一个都没去，对吧？他们不是不知道，因为当这个博士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说这个王在哪里这些人都说我们知道在伯利恒，他们都可以回答虽然是希律问的了犹太人知道，文士们知道这些律法师也知道但没有人去哦，他们的王他们不去，反而是一个外邦人，就是跟犹太人没有关系的他愿意去寻求他寻求这个王。所以这个就很奇妙，让我们看出很多时候恩典应该不是像我们一般人的想象就是上帝的选召不是一个乘船的关系。我跟你们讲很多次就是我自己的背景其实我都常觉得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人继续告诉我说他是三代的基督徒，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他爸爸妈妈是基督徒，爷爷是基督徒， 他越讲呢我就越怕。为什么？犹太人就是已经十四代或是24代，我不知道多少代的犹太人，但他们是最迷失的。有没有可能你的孩子在教会长大，最后他就再也不踏进教会？这可能性是最大的。没有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呢，他走进教会的机会跟留在里头的可能性还更高，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再迷信，就是说因为我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我让他上主日学，让他背经文，圣经就让你看见犹太人有几千年的这个律法的教导，天天都看见这些的预表。 OK， 经历许多的神迹，连最关键的时候耶稣来了，他们一个都没有看得上，就一个都不知道，就全都不及格了，你懂我意思吗？你预备你孩子一个考试，用了一年的心血，就是在考试那天他考不上，就是那天全垮了，就最关键的那一天他们不在，也没兴趣，最后不是没兴趣了，是没有信心。所以文化血统宗教背景宗教知识不能够作为救恩的交换当然我是很希望说父母把孩子带来教会的确从小让孩子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话当然两方面父母愿意带来，连教会也愿意好好的教导这些孩子这两个配合的时候，事情才会比较像你们就是一般人的理想如果任何一方，如果教会不注重教导小孩或是不注重让孩子从小能够明白圣经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让孩子不断的来教会，只有让他长大之后就越来越不愿意去教会，只有这个可能，是吧？或是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呢，就是因为他长期来教会他学到了，那他就一直带着那种想法离开，他就告诉你说我去过，你们讲的经文我都听过，我也背过，你还能跟他讲什么？最后你什么都不能说了。 你就说单纯你没去过，我现在跟你讲谁是耶稣，对不对？所以犹太人很难悔改，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全知道了，所以他们不需要再听。所以当基督走在他们当中三年半，他们是最鄙视他的，反而连一些你说外邦人啊还会来寻求啊，想要见见耶稣。犹太人就一直都轻看他的外表，轻看他的背景啊，以致他们就把恩典给拒绝掉啊。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所以这个不是我编的故事啊，在圣经里面的啊。如果圣经这样子写，就让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这样的夸口了，对不对啊？我想你们这边最多是两代基督徒了，对不对？可能三代两代了啊。我上次去荷兰聚会的时候啊，去那边啊，有人就说哦，我是四代的基督徒。我坐在下面说又怎么样，我说可能就只到你了，因为我看你这个样子，你孩子也不可能来教会的。为什么要数这些东西呢？他的确圣经不是一直在否定嘛，就是人的这种传统对救恩的有效性，为什么要去数它？不要以这为夸口，好不好啊？如果有人问你来教会多少年，你反而要告诉他说求主怜悯，因为来教会多少年的那个时间啊，有时比起我们所应该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跟爱啊，是不成正比的，对吧？所以越问就越不想说，最好是这样，因为这些都不能做交换啊。我们常常好像怎么讲，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主啊，应该是常常好像第一次这样啊，主，我今天认识你，好像应该是这样啊。不要有一种丝毫的傲慢啊，觉得我可以依靠以前的老本啊，我以前看过的听过的，时间一过你都发现不管用啊。如果你不信我，你试试看啊，你诚实的看你以前听过的很多的东西啊，你以为你很掌握的，当上帝把环境一改变的时候，你发现你根本用不上。为什么？因为我们比原本应该长进的程度差太远了。好没？就是怜悯我们了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那件事情发生了，博士回去了，连下来的圣经呢就转到路加福音了啊，因为这是三卷福音书一起走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看紧接下来发生的是在路加第二章，从第22到第32节啊，那一段就记载了玛利亚、约瑟、玛利亚还有耶稣啊被带到圣殿去的那段经文。可以吗？啊，好，我们就一节节看了。我们来读第22节，来，一二三，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遗嘱。好，这一节很简单了，但他后面的东西可多了哈，因为里头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回答了。就是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为什么他需要献祭？这是一大问题。你到底？这个献祭是从哪里来的？有背景啊！啊，你们看纸上面有，如果你没有纸不够分的话，你就打开这个利未记的第12章，这个经文的背景是从12章的1到第6节那里的要求啊。来，我们念一下，你念一下你就明白了啊。来，一二三，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夜间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孩子行割礼。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生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残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一岁的羔为燔祭，一只或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哇，你说圣经什么时候这样讲？我不知道，糟糕！你们有谁生了还男的女的没有在家33天16？糟糕，回去补啊！哎，没听人家讲呢。
这是神的律法嘞。
哦，旧约的啦，过去了不算了。当然，我们已经不再守这个天了，但是它里头有原则的，是不是？你说吧，是吗？啊，嗯，我想你第一个观察就是说不公平，这个男女不公平。为什么男孩子？因为男孩是33+7就是40天啊，女孩就66+14就整80天。哇，这个上帝啊，真的是不公平。你看清楚一点啊。其实，当然我等一下解释啊，但我先让你先解决一个字面的问题啊。第一，这个不洁净呢，那个他是你们看的那个中文哈、啊、翻译，是因为他没有翻，我们中文的和本没有把那个他就是分别是指女的或是男的，他就用人字旁。实际上，如果你看英文或是德文圣经，那个他是女字，就是指那个妈妈。OK， 那整篇呢实际上是指妈妈啊，就是生产妇啊。OK， 这个讲不洁净是产妇，连婴孩就很洁净吗？不是。是因为母亲是罪人，所以孩子也就玷污了，所以孩子也是罪人啊。这段圣经是原罪论啊。对啊，如果你一下来你的朋友说圣经没有提原罪论，你说你再看一下，如果人婴孩出来是圣洁的，人出来是没有原罪的，为什么上帝要求婴孩要洁净啊？而且圣经还让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这个罪啊是传下来的，因为他的根源是谁啊？亚当。所以他不是说好像哦啊一种啊个别性的，不是的，他是从一个源头，就是亚当。自从亚当之后，每一个父母呢，当他生小孩的时候，在意义上呢，他也把那个罪人的地位也就传给他的下一代。所以这里追究的是婴孩跟那个出生的婴孩跟他妈妈，因为他妈妈是罪人，所以孩子也生在罪的当中。好了，我想你最有兴趣的不是这个了，就是为什么男孩要40天，女孩要80天啊，男女不平等。其实我也查了一下，当然我坦白告诉你我不是很知道，不过我查了一下呢，有各种讲法，荒谬的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就说一个就是比较可靠的解经啊，我用甲文的解经，他就说啊，古代的教父比较承认的就是说，实际上在这里呢，表面看起来好像女生的惩罚重一点，因为他八十天嘛，但是你忘了，其实是男生重一点，因为男生有割礼。他说这个男的 baby 呢，8天，第7天完了，第8天就要割礼。你们知道割礼也是表征，就是除罪的意思。OK， 所以男孩其实是受更大的，就是他要割礼，割完还要40天，女生只是40天没有割礼。所以基本上呢，其实在神的眼中，罪就是罪，都需要洁净，只是上帝会追讨爸爸弟兄更特别啊。上帝会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生在这个年代，我们总觉得是平等的啊，我们觉得我太太不去教会你的事哦，以后你自己跟神交账啊！你老公整天在家看电视不去教会，你说啊，你的事啊，我去找耶稣，你不要啊，以后耶稣找你算账。其实你看圣经呢，其实上帝要审判你，又是审判谁？你还是要跟你老公讲一下，是审判他，意思说那个头。虽然是这个笑啊，就是被蛇所引诱，但是你看上帝追讨这个人类堕落的时候呢？到今天都是这样，我们都说罪是从谁哪里来，还是老念着这个名字，就是亚当。亚当可能很冤枉，说不关我事啊，那天我在洗车，我哪里知道我太太已经去吃苹果啊？他可能当然没有吃啊，开玩笑，就是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原来不是这个世界讲的，人啊都是个别负责人。上帝看人的时候是一个家，因为他把丈夫放在一个负责任的位置上。所以当上帝追讨的时候呢，其实往往男生啊他是一个代表，赐福的时候也是一个代表，但是被追究神惩罚的时候也是一个代表。所以我今天只是没有答案啊，我只是让你知道都要有一定的天数啊，40跟80，但是看起来呢 啊、做男生要痛苦一点，你还要有一个第八天，你要有一个隔离，啊，都是跟罪有关系的，啊，跟人生出来啊就承载了，就承继了这个亚当的罪有关系，好吧？啊，好了，解决了。如果你还有很有兴趣，我们上会完你再来讨论啊，就是说到底这个天怎么算啊？好，这个玛利亚是生男孩了啊，所以我们就不谈别的例子了，就特别讲玛利亚。那玛利亚呢，就是博士朝拜走了，我们不知道多少天，但是一定是守律法的，所以玛利亚跟约瑟算准了是40天，他们就离开到圣殿去。所以你要明白哦，他们没有回家。耶稣生在伯利恒之后呢，这对夫妇很敬虔的。他们没有像很多人生的孩子就放假的，你懂我意思吗？玛利亚跟耶稣没有说，哎，上帝啊，我生孩子你知道吗，很大件事的咯，两个礼拜不侍奉你，两个月不常常加崇拜啊，我生孩子吗？你看到吗，他们不是度假，他们生了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呢，玛利亚在那个地方待，我们不懂他在伯利恒的哪一个房子，肯定不会在马槽了啊，他应该是搬到有地方住的地点，但是呢，他在那里等什么？他在等奉献礼，完了他才打算回去的。其实他们是北方人，是吧？你们知道啊，加利利的那种啊，哎，那时天使才叫他不要回去，继续往南边跑，他们才到埃及去的。如果他们早早就打包飞上去，他就惨了，他可能要跑到别地方去了。啊，不过无论怎么样了啊，可能西利也就做了别的事情去了。但无论怎么样，这里呢，那我们看见就是约瑟跟玛利亚呢是敬虔的，虽然他们没有挂在嘴巴啊，就整天啊神啊神啊哈利路亚，没有，很少讲话的。你们几乎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玛利亚讲几句话，约瑟一句都没有，除了跟天使对话之外 ，OK， 很少的。连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呢，他是一个遵守律法，虽然那个律法当时已经不明显了，因为很多人已经不守，但他们还是守。所以40天，玛利亚跟约瑟就带着耶稣一起上圣殿。啊，这里就有一个争执的地方，因为旧约里头呢，刚才我跟你说了嘛，那个他是指到女，就是母亲，对不对？但是路加在这里呢，他说去圣殿去献祭的时候是他们哦，所以他包括了谁啊？他不单是讲这个妈妈，他包括了谁啊？包括了婴孩耶稣。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就是刚才我说要讨论的，就是为什么耶稣，第一，为什么他需要去献这个赎罪呢？耶稣不是没有罪的吗？啊，玛利亚要献，我们明白了啊，因为他是亚当的后代嘛。但是为什么耶稣需要献呢？啊，你可以说哦，因为耶稣是投生的啊，我纸上有写了啊。啊，上帝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要求以色列人说，投生的全部归我，对不对？所以对啊，耶稣是投生的，所以耶稣去圣殿他要奉献你啊，这是第一点。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看啊，他实际上约瑟把耶稣带到圣殿去，不是只是为了奉献你，因为他献上的东西呢其实是赎罪里的祭物来的啊，我不讲太多了啊，总之我是要点出这一点，就是在路加福音的记载里头呢，那个献祭，那个赎罪祭啊，包括了玛利亚的，也包括了婴孩耶稣的啊，就是这样啊。但是问题更大的是说，为什么耶稣需要献祭？为什么你需要为耶稣献赎罪祭？耶稣不是没有罪的吗？啊，好了，唯一的解释是什么？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他完全是无罪的，对。但他为了我们，圣经说罗马书8:3说，他为我们取了罪身的形状，啊，你可能读过这句话啊，你要知道整本圣经就只有这个地方这样写过了，就是说整本圣经形容耶稣为我们取的这个罪的形状的经文啊，只有这节是最靠近，没有再更靠近的一段经文讲这个事，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整本圣经都说耶稣取了肉身就停了，没有特别去形容，只有罗马书8:3呢，特别说这个身体，这个肉身叫做罪身的形状。当然你说形状，感谢主啊，对啦，如果是罪身你就惨了，你说啊，耶稣也有罪，他说耶稣取的只是 最深的形状不是最深，但是它跟我们是最靠近的了，这一点上是最靠近，没有再形容更靠近。OK， 你如果真的要跟人家谈最深，谈原罪啊，这节是一个关键词，这圣经的话了啊。所以我们的主他取了一个最深的形状之后呢，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就说，他就为我们行诸般的义，意思说他守人所需要守的律法，虽然他不需要，但是他是为我们守的。所以你唯一的解释，为什么耶稣需要受割礼，他没有罪，为什么耶稣在40天之后要去洁净你，他没有罪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礼是你的，不是他的。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受洗，对吧？耶稣没有罪，为什么还要受洗？唯一的解释，那个受洗是你的，不是他的。耶稣那个身体受，是因为这个身体就是你吃的饼跟杯，你就成为了耶稣的身体。所以耶稣那天的洗礼就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洗礼的根据。你也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洗礼了？耶稣洗的是他那个身体啊，对不对？他用肉身去洗的嘛。哎，你知道耶稣的身体预表什么？教会。所以是我们。所以你明白这个叫做中保，这叫代赎。经文里头啊，你细看很多你觉得很自然的经文都一直在教导我们，基督一开始不是三十岁之后才这样，他一出生就开始做这件工作，就是代替罪人守律法。你跟我守不了，他守完了，他把那个功劳就是上帝的义分给我们，这才 work 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我们不可能讨神的喜悦的，因为我们一面做工一面犯罪的，我们两边都在打分，就是都是减的，我们上不去的。唯一一个方法就是有一个完全的人，他拼命的守，他守到满了，上帝把义给他之后，他转过身来，他把这个义分给我们，白白的分给我们，就是这里说的。所以耶稣什么时候开始守啊？做 baby 的时候，就为你为我累积这个公义，以至于他白白给你。那许多人为什么在圣经里说不拒绝基督的最大就是这样，当基督一生都累积公义为了救赎我们，很多人就看见基督的时候就说，你的不够好，我自己可以啊。所以为什么圣经就责备这些不信的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叫做假冒为善，因为他们以自己的义而不依靠上帝的义，可以吗？好了，不多讲了啊。好，交代一下为什么妇人，刚才我前面说耶稣需要献祭的原因是他代替了。那这个妈妈玛利亚，对不对？为什么玛利亚需要献祭呢？那按照旧约的律法来要求呢，就是妇人生育的时候，她就被算为不洁净，是不是这个生育是无谓的呢？不是。OK，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经文就说，哦，弟兄姐妹不可以有生孩子啊，啊，生孩子是上帝不喜欢的，所以你们都犯罪。不是，其实怀孕本身是在，如果是在上帝的神圣的婚约之内，其实这个怀孕没有不讨上帝的喜悦，不是一个罪行。但是这个过程，怀孕的过程，因为人的罪性而掺杂了人的污秽。我不想讲很多了啊，但我就告诉你们，就是婚姻夫妇关系是上帝给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你在里头你很不谨慎啊，你说反正我们是夫妇了，我们怎么样想怎么做都可以，不行的，因为我们是无畏的人。所以就算在上帝这个和就是准许的一个婚约里面呢，我们其实还是要谨慎的啊，免得我们的罪性啊玷污了我们的夫妇里面的关系。那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做到。所以这里呢，虽然怀孕生孩子不是犯罪，但是因为人的罪性，所以上帝还是要这个妈妈啊，就是生育的女人呢啊，要被看为不洁，要有这个赎罪礼在她身上。OK， 那婴孩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如果母亲是有罪污的，父亲也是有的话，这个孩子就从父母那里就承继了这个亚当的 的原罪，可以吗？啊，所以这一点也让你知道天主教是错误的啊。他们说玛利亚没有原罪，那你就问他，玛利亚没有原罪，为什么他需要献啊赎罪祭？你还他们就说，哦，不是，是耶稣。那你就问他，耶稣是没有罪，为什么要献赎罪？那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总之，圣经很多的地方呢都没有告诉你玛利亚是完全是神圣没有罪的，他就好像平常的人，但是他的心灵却被圣灵所保守，所以他是一个顺服上帝，而不是他是不是因为他无罪啊，而是他是一个特别给圣灵保守，凡事尊主为大，顺服圣灵的人啊。好了，最后一点，如果我们的孩子生出来就有罪，完蛋了，对吧？啊，身材这么漂亮可爱，怎么可能会有罪呢？啊，其实很多父母啊都会很明白啊，那些人都是这样讲的人，都是啊一个礼拜见你孩子一次啊，就是哎呀真可爱，好像小天使一般，还是看照片了啊。当然你这，当然我也不是，我也做过小孩，我也知道啊，就是孩子的确是蛮多事情上，他们可以反映出我们的问题的啊。他不单是考验你的耐心，他也反映了我们隐藏的一种性情。好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承认说，对我们的孩子啊，是因为人的堕落，所以他们就算是很纯洁的诞生，还是带着啊一个罪人的性情。但上帝会怎么样对他们呢？你看到吗？如果上帝真的是对罪人完全没有恩典的话，就不需要设立这个赎罪祭给他们。那上帝特别设立啊，就表示什么？上帝还是有恩典，对不对？就是说你们都生出来沾染了亚当的罪，但是呢我设立洁净礼，表示说我不追究亚当的罪在你们身上。所以这也是基督教里头一个很大的，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讲啊，就讲不清楚啊，我们说啊，我们是罪人，因为亚当是罪人，人家听了很不高兴，对不对？他说亚当做坏事关我什么事啊？啊，你就讲不出来，说哦那天呢是啊你也做啊，对啊 ，OK， 你可能会走那个方向去解释，但实际上呢，你没有看到律法里头有很多的赎罪礼啊，已经给了一个答案，意思说虽然亚当是堕落了，但是上帝用不同的方式，他蛮有恩典的，他洁净赦免那些在亚当里面的过犯，以致我们不因为亚当被定罪，但是圣经还说我们会因为自己而被定罪啊，就说什么父亲的罪嘛，孩子不用承担，对吧？连这个经文啊，哇，这里都所说的了，也就让我们明白，很多人呢，他以为他很冤枉啊，他觉得啊，反正上帝一定要定我的罪了，因为我是亚当的后代，很惨啊，所以他就觉得一生啊没办法。他没有发现到，其实上帝没有追究亚当的罪在他身上，但是他自己啊，因为顺着亚当的性情，因为他是亚当的后代嘛啊，顺着亚当的性情，他无意识当中呢，他也做了很多亚当的动作，所以最后呢，他一直抱怨说上帝告我是告亚当，实际上就是我没有告亚当，每一条罪都是你做的，我不追究亚当，但是你却做了亚当做的，所以你是亚当，我们都做了，虽然我们骂亚当，亚当在天上说哎呀冤枉啊，你们每个都很像我，你们不要骂我啊，你们骂自己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上帝，只是有时候你没有在亚当那个位置，所以你不会讲那句话而已。刚才我们早上不是早上中午我们查经，对不对？我们说有一些有钱的人啊，很富有很富有的时候，他钱多到一个地步呢，他不再想钱，他想什么？他想名，他要留名。连人要留名呢，一个最关键的动机就是他要向上帝，他要永远被人纪念，虽然他死了他还要活着。你说哇，这些人发狂啊，什么发狂？亚当就是这样，当人想做神的时候，人就像撒旦一样，没有得救。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啊，我们在很多的选择上呢，其实都跟老祖宗啊有相似的啊，所以我们求上帝啊，真的是恩待我们啊，常常提醒我们在许多的选择上面不再顺从旧的本性啊。 啊，而是愿意依靠圣灵做神所喜悦的选择，荣耀他的名，好吗？好，你说我一节讲那么长，下面怎么办？我下面很快的，你放心啊，来，好，二十三节啊，其实是一个括号啊，不过交代一下，二十三节说什么？正如主的律法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那这个背景在民数记了，当然它真正发生是在出埃及记啊。我读给你们听啊，民数记三章十三节，因为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啊、这叫畜生啊，还是牲畜？啊，牲畜，对不起啊，有时候我都反过来读，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啊。这件事情呢，原来是跟出埃及记的那个最后一件一个灾有关系，就是那天上帝让天使来，就是。灭长子的那一天呢，唯一有以色列家的长子留下来。OK， 其实你看，可能以色列的长牛跟长羊都留下来，开玩笑。总之，长子了 ，OK 啊，长子留下来，连上帝就定了一个规则了，全部都是我的。那你现在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上帝说，如果大孩子我留了，我把他救下来的时候呢？全部都是我的，二儿子也是我的，三儿子说哇你好霸道，就是这个原则。所以上帝说现长子归我，不是说上帝不喜欢老二啊。你们当中有人老二，好像我是老二啊，我就读了一段经文就很不是味道，我说为什么选我哥，我不错吧啊，你要两个都拿啊，这么你只拿大的，其实上帝拿大的就表示全部拿的意思，全家归我，但是以大的说代表 OK。 但是你们看圣经就知道，这个长的就是第一个投生牛羊都要献 OK， 但人不能献嘛啊，人是活的，所以上帝就让以色列人可以用钱把长子赎回去，但是表示赎回去不是你的啊，还是表示他是归上帝为圣的，那每一个属神儿女的OK。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玛利亚跟约瑟也把耶稣带到圣殿，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长子，所以也跟他行了这个礼，就是奉献给上帝。所以玛利亚跟约瑟呢他们是穷人了啊，他们也按着神的要求啊赎回，把耶稣给赎回，可以吗？啊，这也反对了一些的教派说耶稣不是长子啊，因为很多人说约瑟有很可能之前有前妻啊，妻子死了，说约瑟是一个老男人啊，他娶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很小，他很老，所以约瑟其实有其他的孩子，所以耶稣呢是后来是玛利亚生的，所以其实耶稣的上面还有其他的哥哥啊什么什么，对，来了，这叫异端了，你们不要管啊。总之新派的人是可能他们就很多创意了，他们就这样讲啊，你们就回答他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约瑟不需要给耶稣先投生的这个祭司这个奉献礼，是因为耶稣根本不是他的长子。OK， 好了，不多讲了啊。所以这解决了另外一件事了啊，就是在旧约的一个背景。好，二十四节，又照主的律法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那刚才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你们有注意到是吗？就是，哦，可能没有注意到，对，我没有打在里面啊。其实，如果你看利未记的第十二章，我在纸上这边有啊，就是它的最后一节呢，上帝还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做这个赎罪礼啊，你们如果没有钱买羊啊，你上帝说可以用鸟，这就斑鸠或是雏鸽。那很明显呢，约瑟跟玛利亚是穷人了啊。你可能说不对啊，刚刚收了三份礼物啊，黄金、乳香、没药啊，应该是发达了吧？你以为他黄金那么大箱吗？不是啊，我上礼拜也说了，象征性的啊，可能是5K 都没有24K， 不懂啊。总之是一个象征性的，所以玛利亚约瑟不是因为这样就变成富人，所以他们还是用了一个贫穷人的方式，他们就献了这个雏鸽跟斑鸠。所以我是用这段经文跟你们说的啊，就是你看啊，路加记载最后这个爸爸他献的这个祭啊， 其实是旧约要求的赎罪祭，而不是奉献你来的。因为奉献你是用钱的，用钱赎的，是吧？那一天呢，也是实际上这里没有提他用钱赎耶稣，因为他是长子啊。但是他说那天他是献，所以这个 argument 啊，这个论证呢，就证明了那天耶稣基督是包括在这个赎罪礼的当中。哦，你可能没有很大的问题接受啊，但有一些人很有困难接受这一点，连这就是他的答案啊，就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好吧？好，这些事情发生了，感谢主啊，都很好的啊发啊，就是完成了，连跑出一个人来啊，这个人叫做西面啊，在圣经也就这个地方看到他而已。啊，我们来读一下，啊，他做什么？25节到29节，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直到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则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哈，那后面我们等一下再看了，啊。这里先交代这个人啊，西面。OK， 如果现在发生，你就喊了，啊，警察啊，抢孩子啊，跑掉了。当时不是了，你要知道很难得的。你看那一天的圣经啊，他这样记载下来啊，你很惊讶，就是整个耶路撒冷那么多人啊。我以前有一个误解，我想你们也有，因为我们每次看那个儿童圣经啊，每次画圣殿呢，就是啊，空旷的地方，那一个祭司站在那边。”是吧？你的概念里头，圣殿就是一个啊杀动物的地方，就是冷冷的啊。你去看旧约大卫的要求啊，圣殿几乎啊，那时我想可能更夸张，但是至少在大卫的时候啊，圣殿每一天做工的人都有超过1000多人，单利未人跟祭司在里面工作都有过千的人，还不包括那些来献祭的人。所以圣殿是很热闹的，很多很多人的，每一天都有很多人。耶路撒冷是每一天都是充满人口的，因为大家都排队进去献祭，出来守节又进去，这个城市天天都开灯的。 OK， 改一下你的想法，把那儿童圣经的那些图画掉，有的图画真的给你有一些错误的前提啊。 OK， 圣殿很多人的，但很可惜哦，这样多人都叫自己是耶路撒冷的圣民啊，圣城的人啊，竟然呢里头只有很少的，好像西面是一个，然后面再提到一个啊，等一下我们读完圣经会有一个叫做亚拿啊，一个女的先知，两个人罢了啊，只有这里是讲西面一个，他走过来，而且好像只有他一个人，他知道这位就是基督，可惜吗？当时有祭司的，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可能有牧师有长老啊，大家都口口声声讲神讲神讲神讲神， OK， 那原来在当中最认识基督的人呢，可能是一个大家不是很注意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当时西面几乎是没有人注意他的一个老人家，他觉得哎呦，这个老人天天在这里哦，走进走出哦，可能大家尊重他，但是已经不是很在意他讲什么东西，但只有他一个啊，那些有含头的哈，就是有衔头的人哈，就觉得自己是神的啊先知啊什么什么，反正这些人啊一个都不知道，可惜啊。好了，西面怎么特别？圣经形容他几个字哈，就是第一说他是又公义又虔诚啊，公义虔诚以前也用过，在约翰的爸爸啊，就是使徒约翰的爸爸身上。跟他父母啊，就是两个了，爸爸跟妈妈。那其实圣经很多时候这样子讲，公义虔诚就表示了这个人在上帝的律法要求上是完美的，意思说他们是守律法的，是啊，满足上帝的要求的人。OK， 所以没有的好讲的了啊，他们在凡事上是遵守律法的。另外一个特点呢，他是时时有信心，上帝预备他的啊，他是一个特别的人，他可以天天。在一个很困难的日子里头，在等候 上帝的救恩。就是多数的人呢，在那段时间，你看圣经了啊，你会明白是已经要么就是已经对整个旧约的应许失望，就是一些世俗的犹太人，他们已经不再相信弥赛亚，也不再相信大卫的宝座，就是耶稣基督要坐的这个宝座啊，已经不信了。所以这些人呢就世俗了，他们世俗了，就他们开始做生意啊，他们开始跟罗马人来往啊，就是那些大祭司啊，跟罗马人有这种你可以说交换 ，OK， 权力的交换。这些人已经不信的了 ，OK， 还叫自己是犹太人，但是已经不信的了，好吗？另外一批人呢，就是他们还等弥赛亚，但是呢，他们等的是一个卡通的，就是卡通，就是我说好像 Captain America 这样，就是一个超人呢 啊，因为他们的老师败坏了。法利赛人败坏了，法利赛人垄断了整个耶路撒冷，整个教会，整个圣殿的教导，因为他们有这个特权，所以变成法利赛人说什么百姓就要遵守是上帝的话啊。耶稣来的时候就骂法利赛人说，你们啊，教导人走的是灭亡的路，因为他们用很多人的规则。你们记得耶稣讲一些东西你可能觉得莫名其妙，说他们什么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拿褥子啊，莫名其妙。你看耶稣不是说啊，你们啊人生病不可以医啊，安息日的时候，但牛掉进去要把它拉起来啊，是吧？你知道他们洗手啊很有规则的啊，要从这边洗到这里，要怎么样拿一个部分先洗，这些都是他们那时候定的规则。什么叫做洁净？是从头怎么洗到脚，什么什么，总之你要去做研究，你会觉得很奇怪了哈。总之我告诉你，就是整个这个教导，就是上帝话语的教导，在那段时间败坏了。所以就算有新的百姓，想要追求的百姓呢，他们都信一些迷假，就是错误一些迷信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很多人以认为的弥赛亚是救他们脱离什么什么人啊？外邦人，就是罗马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读圣经，你会发现，哎，他们为什么这样傻的会以为耶稣要救他们脱离罗马人呢？为什么这样？不傻，他们老师是这样教的。他们认为呢，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呢，是有天大的军事力量啊，会把这些敌人全部打走啊，把以色列啊重新复兴起来。他们有这种想象的。所以耶稣一出现的时候啊，是很奇妙，是完全不符合任何一种人的要求。你知道，耶稣如果今天来，可能还有相当多人说，哦，看到耶稣很喜欢，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是有点回归简朴，对，啊，原始人不算了啊。总之别的地方啊，可能我们吃东西要吃白肉的嘛，对不对？越粗的越健康啊，不是啊？你们不是这样的啊？越靠近自然界，就最后我们住在山东是最好的了啊。总之房子也不要住了，汽车不要了，走路最好，爬更好。那总之人呢，这些人又走回说，希望越靠近自然。那耶稣来，哇，很低调啊，这个人一定是先知，可能还可以接受啊。你知道耶稣那年代是特别糟糕的。耶稣出现的时候呢，正好就谁都看不起他，因为他没有符合任何一个人的要求，所以。奇妙吗？耶稣生在那个地方，所以真的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一定是上帝赐给他信心，很奇妙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明白啊，就是上帝的智慧啊，但是的确事情是这样发生。好了，说回来，西面是在那个年代的啦，所以你知道西面能够看到耶稣这个 baby 啊走过来的时候，他一手就抢过来呢，他真的是厉害啊，因为当时没有人会想象弥赛亚是这样的，懂吗？看着那对夫妇，就是那对穷夫妇，呵呵，那个手粗粗的约瑟啊，那个那么年轻的妈妈，抱着一块不好看的布，抱着一个 baby， 你说谁要给你第二个眼光？没有人会理他们。穷人啊，拿着鸽子进来，哎呀，又是连买羊都没有本事，谁会相信他就是万王之王？谁会相信他就是这个圣殿的主宰？耶稣是圣殿的主人，进到圣殿没有人认识他，大家在喊说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耶稣走过没有认得他啊。今天如果我们的主在我们当中，当然我不是说耶稣会走过啊，不会了，但是今天耶稣基督用什么东西来彰显呢？他的话啊。 OK， 很多时候我们在当中分享神的话语啊，讲到的分享的在下面的讲神的话语的人，你知道吗？新约圣经让我们看见主与我们同在，不再是用肉身，是以他的道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听见耶稣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在这里啊，我们就起一个敬虔的心，好像西面一样，才有盼望啊。我们教会不是搞热闹的啊，很多地方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啊，很多节目很多节目，很多活动很多活动，就缺一样，不是氧气啊，氧气也很多，就是缺一样，就是缺上帝的话。就是你在里面待了几个小时啊，我去过一个聚会，原来在我家不远啊，有一次我没有来你们这边啊，就刚好我那边是第五个星期啊，我平常去的法语教会他们放假，教会也要放下，不知道为什么。好了，不讲他们，放下。法国人是这样的啊，放下啊，盼望他们到天堂也放下啊。那就去了另外一家教会啦，就写 email 跟我说，不在他们的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你看，哎，在我家附近啊，我们就去了啊。从九点半就进去了，人很烫啊，到十二点半，快一点才完。OK。但是讲道可能是15到20分钟，其他时间做梦，其他时间啊唱歌了啊，很长很长，唱到很长，我法语又不行，哇，真的是很有耐心要等他们祷告，很长很长很长，他可以让大家自由祷告啊，就谁要祷都可以，连读圣经很长很长很长，就是他可以有一个人拿起来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不可能他要喝水他才会停下来，总是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也不管你听不懂啊，就是总之他就读，那当然他在各样的形式上好像你都看见，哦，都有讲圣经啦啊，都读的都是圣经啦啊，唱的都是有神啊的歌啦啊，就是教会了吗？不见得。你知道为什么吗？人啊，你说一个平常人啊，你们来教会，如果你们没有预备好你的心，你坐下来你一听神，你头脑想什么？你认为你马上对准，能够吗？如果你没有前面一定的教导，你在上面大讲神祝福恩典，想什么？各想各的，对不对？可能开始有人在拜拜了，你知道吗？我说他的心啊，不是坐在那边，他心里面就在拜菩萨了，对不对？他听到哦，神会祝福，他开始就讲哦，是哦，我明天的生意一定很好了，因为我今天来做礼拜，他开始在拜菩萨了。所以可惜就是这样，有那么多人聚在一起，那么长的一小三四小时半，但我们主要听到讲到在十几分钟、20分钟最长，讲一段经旧约的经文，啊，没有什么解释，很多的例子，就这样，哇，不讲名字啦，也不需要你们去了。总之，我说这个不叫耶稣的同在，耶稣基督的同在是他的话在我们的当中，而且。你就知道他跟你讲话，好吗？好，不多讲了。西面就是这样奇妙了啊，他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圣灵说了是圣灵给他的，所以在一个很困难的局势里头呢，他能够认出，所以他是属神的人啊。而且这里特别说他是属上帝的那些移民啊，就是一个很少被保留下来的啊。不要灰心啊，有时候发现没有很多基督徒啊，或是说。有基督，但是不是很多人很愿意认识耶稣哈。其实历世历代以来都是这样的，啊，西面的年代也是这样的，对不对？啊，大家可能说啊，这 baby 很 Q 啊，哎，几岁啦？哎，很可爱啊，啊，拜拜啊，走了啊。OK， 你有没有发现有人来教会说啊，基督教很好啊？我们有一个新朋友啊，他觉得啊，基督教很好啊，很有文化啊，是一个比较高档的精神的一种喂养，他就好像看到耶稣是一个很可爱的婴孩，这样也不错啦啊。但是他没有明白，他最宝贵的地方不是他的可爱，最宝贵的地方是他是救主啊。好了，回来了，讲到西面跟我们的区别，除了啊，我们是一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工作，能够明白啊，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但是。还是有一个不同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被圣灵所食养啊，就是圣灵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啊， 有这个 adoption 的工作，就是我们叫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西面没有啊。西面他是特别被圣灵所引导的人，因为那时教会还没有在地上普遍的啊开始啊，所以我们今天人比西面更有福分呢、啊。我们不单有圣灵的引导，有他的恩赐，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还是属耶稣基督，我们与他联合，因为我们被收养了，作为神的儿女。OK， 好，不多讲了啊，下面就讲耶稣基督的名啊，就因为西面就认得他，而且还说他是基督，就表明他是上帝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的意思。OK， 啊，他耶稣基督在受洗那一天呢，圣灵降在身上，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另外两个啊这个职分也都彰显出来，就是他是君王，他也是祭司。OK， 啊，但这个是题外了，但是我是想要你们注意的这个字就是基督这个意思啊。这个 title 它是包括了先知、祭司跟君王在里面的，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啊，就是上帝没有马上就彰显这三个职分出来啊。耶稣真正这个基督的这个身份开始表现出来的时候，是当他啊30岁他开始受洗工作的时候啊，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就好像当时大卫，你们知道，哇，题外话，不过还是要让你懂啊。大卫很小就被撒母耳膏作王，对不对？偷偷的嘛，因为怕扫罗看见杀他们嘛，所以这个撒母耳就很早就把这个孩童，不孩童，就是牧童啊，我不懂他几岁，可能12岁、13岁，就高了他做王。但是大卫没有做王啊，他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对不对？啊，去杀一下哥利亚，又跑回来，人又去牧羊什么的，因为他还没到岁嘛，时间还没到。所以大卫很早就被膏，但是他没有真的登上王位，到谁死之后，扫罗王死之后他才登上去的啊。你明白这个次序吗？啊，耶稣基督呢一早就是基督的了，他就被上帝预备做我们的弥赛亚，但是他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说我是基督，你们都要拜我，没有。 OK， 上帝隐藏他的身份，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向世人彰显他从天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身上。那个鸽子降在身上呢，就好像当时大卫在宫殿的时候那个油搞到浇在他头上的意思一样的，你懂吗？旧约那个油啊，搞在王的头上，搞在祭司的头上，亚伦啊，都是表征圣灵充满。所以耶稣基督那一天呢，从水上来，圣灵好像鸽子降下来，就是膏油的意思。所以那一刻他就叫做受膏者 anointed， 就是那个动作，就上面下来的意思。你说为什么讲那么多，哇，这是圣经的知识吗？啊，对不起啊，我不是上课了，不过我希望你们对耶稣比较有兴趣一点啊。他的这些细细的动作其实一再都在向我们表征他是神所选立给我们作为中保的，好吗？好，我再快点啊。29节，西面见到耶稣很高兴啦，他就讲这句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说什么他想要死了这么像快啊？哦，你就明白了，其实西面他讲这句话表示说他很早就想要他想要死了。然后我们不懂他几岁啊，但是很可以很肯定，就是圣经说上帝说你在走之前呢会看到耶稣，所以西面可能就是说为什么不让我去啊？我已经那么老了，而且这个世界没有盼望了，我很想离开，我到上帝那里去。他说我要等，要等啊，要看见我的主，我预备的救主来。连现在他看见了，他的心灵充满喜乐，他达到巅峰啊。连我们就说我们去做生意去了，他说不是，达到巅峰就是我可以走了。啊，你看到信徒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吗？啊，很多人在世界上追求啊，就是他们觉得我要大学毕业，我要读名校，我要做什么，我做什么。他认为他达到那个时候，达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呢，他就是可以大展宏图啊，发地球是我的了。他可能就觉得下一步就是他最光环的时候，对吗？奥林匹克拿了金牌，你就发了，下回到我自己国家，我就要搞节目啊，什么什么。那不是啊，西面说我可以去了， 我跟你讲，意思说他最高峰的时候呢，是他见上帝的时候，他常以这个为他的向往。我们可能以见上帝为我们的惧怕，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一生可能有很多的内疚啊，上帝责备我们不忠心，不花时间认识他，不侍奉他，或是等等的啊，或是我们一直在一些问题上面不愿意得胜，所以这些内疚一直在控告你，以至于你不敢面对那位本来向我们是慈爱的天父啊。西面很坦然，他是没有隐藏啊，他觉得上帝很爱他，他很想见，所以当他一看完基督的时候呢，他心中就觉得很好，我满足了，下一步呢不是回家，是到上帝那里去，感谢主啊啊！很多人不一定能够这样子，但我们求主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常能够以那个永恒的盼望做我们最大的安慰，好像西面这样啊，很不理想的他的生活，但是他却能够啊以这个见主面为他的一个喜乐跟支撑，好吗？他特别有解释三十节说，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救恩啊，所以西面说我看见的是婴孩，但是我知道他不是平常的婴孩，他是你预备的救恩，或是说他是你预备的救主啊。连西面如果可以看见一个很朴素就很平常的一个婴孩，就那样大的喜乐，也充满着信心去面对他，最后啊就见上帝。我们今天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惧怕吗？你懂我意思吗？今天我们的主不是 baby 啊，他是坐在上帝的右边的那一位大能者，你还羞耻吗？你还不如西面吗？西面可以坦然见神哦，那我们呢？我让你自己想啊，31节32节啊，他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这两个是一样的啊，不过总之我一起讲了，就是西面不单认出婴孩，他还很懂这婴孩要做什么。他说这个婴孩呢，他要救以色列人，他也要救外邦人。哇，这个厉害，当时整个地球可能就没有几个人懂这个事了，他懂，因为多数的犹太人都以为弥赛亚是给他们自己的嘛，对不对？虽然圣经一直讲他们都不这样子认为，西面却能够很坦然的说，这位婴孩不单是我的主，不单是我同胞以色列人的荣耀，他也是外邦人的光。当然荣耀跟光同一个意思了啊，这就是上帝的一个次序了啊。我不细讲啊，纸上其实已经有给你们一些资料，就是说为什么是先犹太人后来才到外邦人，这是上帝救恩的一个次序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外邦人跟犹太人最终都在基督里面合一，可以吗？啊，我们有时讲话好像我们就是基督徒之间啊，有时候我们讲话我们就会说，哎呀他不要管他，他是外邦人不要管他。然后我就问他，他是外邦人，你也是外邦人，我们华人也叫外邦人嘛，对吧？就我们今天哪里有这个用词啊？就是我们讲外邦人是讲人家不信啊，对不对？我们说啊，这个人不信耶稣的外邦人啊。实际上，我们今天没有这样分呢、啊，对不对？旧约的时候，这是我昨天讲嘛，不，我说，当然不是我讲嘛，圣经也这样，我们看到他说这个上帝造世界的时候。是有分人是这样分的，就是男人跟女人，因为只有亚当跟夏娃，全地球就两个了啊。之后呢就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就这样子，地球没有分很多种的啊。如果你不是犹太人呢，你是其他的任何一种，白人黑人中国人都叫一个名叫做外邦人，那是地球是你可以说上帝是这样子分的。好了，到了新约呢，新约是分什么？是分人信的跟不信的而已，就没有再分的什么外邦人不外邦人，没有这样分。所以今天你是黄种的黑种的白种的，如果是靠耶稣基督蒙恩的，都叫信耶稣的一类罢了，对吗？连其他的就是另外一类，就是还是不信的。 OK 好了，就是这样的啊。我们乖两，我还有一点时间啊。好，33到39下半段啊，这个比较快一点啊。连他就33节我读你们看了，他说孩子的父母就很惊讶听到这个事情啊，连玛利亚跟约瑟很惊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哦你讲的东西很特别哦，不是啊， 你要注意这些话呢，他们已经在天使讲的时候听过了，也在牧人讲的时候听过了，也在博士们讲的时候都听过了。他就奇怪说，哎，怎么西面那天你在场啊，你装了摄像头吗？怎么你讲的东西一样的，很惊讶。原来他们都是出于同一位上帝所感动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提醒，这是贾文特别说的。他说我们很惋惜啊，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信心，但我们没有用它，我们就把它放在冰橱，每天呢就没带信心来教会啊，来听到的时候就在那边啊，没有用。你知道没有带信心来祈福，就是你不会有领受的。OK， 上帝把信心给我们的时候呢，他要我们在这个地上剩下的时间是不断的听啊。你不要烦你听过的东西。你看玛利亚会不会跟那个西门说，哎呀老人家喝点水，我听过，不要讲啊，对吧？他说哎呦你还没讲之前呢、啊、博士都讲了，不要讲听过了。你看我们有时就这样，听过了，这样你不会走，我知道你的心是这样想，对吧？把信心带来，你不是用耳朵听的，你是用信心来听的。 OK， 而且还要不断的聆听思想跟明白它啊，因为上帝可怜我们，他就借着不同的媒介重复的跟我们说话，为了要坚固我们的信心，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所以讲台不可能有新鲜的东西的，如果你想听新鲜的，你就不应该来讲台，来教会听。教会不可能有新鲜东西的，因为他说的都是那个一个很古老的救恩的故事，就是上帝拯救罪人，我们被拯救完之后就等候天国啊，他要不断的被重复啊。好，接下来那西面如果走了就好了，他不走啊。他圣经说34、35节说他给他们祝福之后，他就转向玛利亚，他跟玛利亚讲一个预言啊，这是很难受的话。他说这孩子被离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哇，刚刚做妈妈的玛利亚还要听这句话，但这是上帝就是圣灵感动他讲的话了啊。好，我们先解释一下西面在这里祝福啊、他不是祭司了啊，所以他不是那一种祭司的祝福跟祷告，他是私下为他们祷告啊。另外他讲的话呢是预备啊，他不是恐吓他啊，他是预备玛利亚怎么样面对耶稣基督将来要被世人所拒绝所攻击啊。你看圣经你会发现的确西面讲的是实现的，就是后来呢基督他的家人攻击他，他的兄弟攻击他，连他的民族攻击他，对吧？连基督升天之后呢，全世界的人攻击那些属基督的人，所以西面没有讲到，没有撒谎，没有乱说，他说的是真的啊。所以这句话呢，也应该是给你跟我的啊。今天我们属上帝的人，做上帝儿女的人，其实我们不在头脑里面不要有一个思想或是一个虚妄的想法，认为呢这个世界会拥抱耶稣。啊，有时世界会让我们觉得他们很宽容基督教，啊，还不是一样嘛？啊，刚才我们的主席为我们祷告啊，他你新华执事，你刚才为哪里祷告？菲律宾不是，啊，中国不是，瑞士，啊，我们都说瑞士曾经拥抱基督教，对吧？我看他抱多久，热了就不抱了，对吧？那我们常以为呢，啊，好了。他们拥抱基督教，所以这是基督教的国家。但是基督让我们看见呢，不要，如果当世界拥抱基督教的时候呢，你要快快做工，因为有一天这个世界会攻击基督教，那时你做工的机会就少了。你不要，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就是这样子跌倒的，当世界拥抱他的时候呢，他就与世界拥抱，连最后呢他就失去立场，他就开始妥协，他的第二代完全没有预备要打仗，所以现在瑞士的第二、第三代、第四代的孩子呢，就已经完全失去基督教的精神。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认为这个拥抱是永永远远的。撒旦很厉害嘛，对吧？他说我要打你啊，我不用打你，我抱你的父母，你才骗你的孩子。因为你们父母会跟他说，叔叔是好人呐，天天给我们送米， 送油啊，好人。他拥抱你父母，但是他骗你的孩子啊。所以我们应该警觉一点了、啊。玛利亚当时听到的话呢，其实不单只是玛利亚亲眼看见的，是以后直到我们的主回来的那一天啊，就是世界不会永远爱基督教、爱耶稣的，因为他们是抵挡。但同时，当我们来到一个境况啊，如果这个世界开始抵挡教会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灰心啊，因为已经是在我们的主的预言的当中啊，所以我们应该穿起全副的金装啊，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一定会得胜，好吧？啊，总之这不是悲观啊，这是事实。我说我们在欧洲比较我们幸福一点啊，也不叫幸运了，不过幸福也可以这样说啊。是因为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基督教的文化，所以大家不会那样反感 OK。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把基督教的精神完全讲出来呢，其实这个地方的人也不能饶恕你的，你知道吗？你不信我，你明天去注册要竞选做，你们没有总统了，你们叫什么省长是吗？律师有什么啊？头叫什么总理啊？你去竞选做总理，你说我要做总理，哎，我的第一就是呢，我反对同性恋。我给你100万个票，你也不赢啊！我告诉你，你就知道了。只要你把圣经的完全规则讲出来之后呢，全地的人都跟你翻脸了。我说的是不幸的，对吗？只是现在还没有到，因为他们还有这个气息在里头，所以他们可以容忍。但是这个时候你在吃喝快乐。你要拼命做工，因为耶稣说黑夜将到就关灯了，那时你就很懊悔，你10年的同事没听过耶稣，你就很懊悔，你20年的父母没听过耶稣，因为你以为永远都有基督教了，不会有的啊。这边的是在关着灯了啊，当然亚洲是在慢慢开灯了，所以感谢主啊，还是把孩子送回去好一点。那边呢就开始经过了黑暗啊，开始比较上帝给一个机会啊，所以那边开始一些地方开始慢慢认识基督教，所以他们也在好奇的当中，所以他们在好奇的时候他们也不大会反对，因为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嘛，啊，所以在开灯啊，慢慢开，但是你也不要太高兴啊，那边也会关灯啊，有一点。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地上很快的反应，一看见这个局势不一样的时候啊，我们就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啊，来走他的心意啊，走他的道路，好吗？啊，好，快点啦！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啊，就是要分别哈、啊，就是像这个西面说的哈、啊，说这个福音下来呢，要让人跌倒，要让人兴起啊，这句话是很有啊，很让你去寻味的啊，就是我们一般都说福音要救人嘛。我们很少听到人家说福音要定罪的，但实际上这是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部分呢，是事实来的。如果你读约翰福音3:16，你只读一节，你当然会这样讲，你说上帝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嘛。但你读下去呢，他说那些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原来呢，福音不单是叫人得生命，福音也要定人灭亡的，就是那些拒绝的啊。所以西面在这里呢，他说基督将来呢，他是福音嘛，所以呢他要叫人跌倒啊，基督要叫人跌倒，对，因为他的福音讲出来之后是最后一个，任何人拒绝基督的就是拒绝永生，他不是拒绝耶稣啊，他是拒绝永生，所以他成为许许多多人跌倒的原因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这样子讲啊，说我讲这个是基督的香气，对不对？他说这个香气，有的人是活的，有的人是死的香气啊！你自己去看那段经文啊，这不是我说的啊。好，另外一种人呢，听到了基督的福音，他要兴起啊。当然，这些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了啊。我就特别要你们跟我一起跟我读这段经文，好吧？就这些啊，是比较宝贵的经文，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主，他怎么样要兴起啊？彼得前书2:6-9啊。我们一起读这段，他说经上也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猎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也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这一节里头讲两种的情况，我们一般只讲一种，连大家觉得信耶稣是一个选择，他不知道他不信他有另外一个下场，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只是给他忠信，就说哦，你不信啊，你等吧，在中间没有的等的。你看彼得，他是说一个是绊脚的，一个是磐石，你选呢？啊，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宝贵的经文啊，你们可以自己多思考啊。另外一个字就西面说，它会成为画饼，也是毁谤的画饼。那画饼是一个原文是说它是一个箭靶，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要成为许许多多人攻击的一个箭靶，就是每一个人彼此都不合，但是一讲到基督教的时候，大家都会同心合意的去攻击他，这就是耶稣成为他们的画饼。OK， 连基督也要照亮人心里的意念啊！耶稣怎么照亮？其实你看福音书就知道了。很多时候耶稣就讲出了人心里面所想的啊。所以耶稣基督的真光其实不单是照亮人的生活，他也照亮人隐藏里头隐藏的黑暗。特别当耶稣在十架上的时候，被挂上去的时候，你们看多少人就离弃了他，对不对？一样，今天当苦难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你就看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我说上帝，对吧？平常很多时候人家都会看不出来一模一样啊，但是只有就是苦难的时候，就让人看出他的热心是真实的，或是虚假的。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就做了这个事，基督就点出了最热心的人，就是法利赛人是虚假的。啊，预言啊，讲中了。连最后一句话就说你的心要被刺痛。这句话是指到耶稣基督将要承受看见基督玛利亚将要看见基督被杀害啊，但是他预备了他啊，让他知道这是基督为我们做救主的一个目的，好吗？啊，好，下来我一分钟啊，三十六、三十七节呢，就提到另外一个人叫亚拿啊，我读你们听就好了啊。这个妇女叫你先知，她名叫亚拿，她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就是利未人了啊。她年纪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现在84岁。或是说他寡居84岁，所以他可能已经很大年纪了啊，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啊。所以亚拿呢是一个圣殿的寡妇，以前有这样的例子的啊，就是有些寡妇她丈夫去世之后，她就一生不在家，她就到圣殿去服侍上帝。她怎么服侍呢？她就为百姓祷告服侍圣徒，这样的啊。亚拿是这样的一个人。好，亚拿也是少数的，因为很多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亚拿也碰到了，连亚拿也认出了这位是基督啊，所以还是有了啊，可能是几千人的两个了。OK， 这里说亚拿其实也是一个很被神保守的人，在一个放荡的社会里头，他过着一个圣洁金钱的生活。 OK， 这里讲他进食啊，我也跟你们讲很多次了啊。你们看在圣经里面，有时看到禁食呢，要知道这是一个代名词啊。禁食是祷告的意思啊。如果禁食不祷告呢，禁食叫减肥啊，记得啊。有多人禁食是做别的事的，我禁食上班，什么奇怪？我禁食睡觉也可以啊。我就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禁食是本身是可以上帝喜欢的，上帝不会要我们不要吃东西的。但是你禁食是为了祷告。所以重点是祷告，所以这里圣经很多时候说禁食禁食禁食呢，是在指导他们用禁食来预备他们可以祷告啊。所以亚拿是常常有这种操练的人啊。圣经说他做什么呢？他看见他们走前来哈，38节，就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所以亚拿呢， 比西面更厉害，可能他比西面年轻一点，他就跑出去跟每个人讲说，哎，救主来了啊。所以亚拿的心情很难得啊。39节最后了，约瑟玛利亚就做完一切的事了啊，把这个玛利亚的赎罪祭献上了，把耶稣也给赎回来了。那圣经就说他们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拿撒勒去了。那其实呢，中间有一段的，就是马太告诉我们的，约瑟没有马上回到北部去，有一段时间天使告诉约瑟要去哪里，去埃及啊。那你可以问啊，为什么路加不讲那段，我不明白。可能路加觉得，哎呀，外邦地方不用说了啊，哎，反正不是重点啊，可能啊。但是这个马太却有特别提这段话，可能也是因为马太特别说这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的一个预言啊。以赛亚书有一句话说，上帝说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你们可能没有听过，有的啊，你去看马太会你看到。所以马太可能想说，哎，这个是好事啊，我要讲啊，因为应验了旧约嘛，所以他就讲。但是一般上呢，你看约翰也不讲，马可也不讲啊，路加也没有讲啊。我们不会说这是骗人的东西啊，是真的啊，只是可能福音书的作者不认为啊，他们需要记载而已，好吗？啊，所以不要因为没有出现就觉得圣经有冲突，这不叫做冲突，好吧？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时间过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思想我们的主耶稣，你怎么样的降卑，你怎么样的为我们承受律法的约束，你也怎么样谦卑的为我们守尽一切律法的要求，为的是要成为我们的代赎，为的是要把上帝的公义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你透过短短的经文你重新的提升我们叫我们看到许多近前的榜样无论是从约瑟玛利亚的身上，我们从西面亚拿的身上，我们看到你在每个年代你都为你自己的名，为你的荣耀，你保存那些近前的渔民以致他们能够继续的靠着你赐给他们的信心，依靠你的话语跟应许，在这个地上能够生活。所以我们也感谢你，你用天国来安慰他们，你用天国来成为他们的盼望主啊，就恩待我们在这个地上奔跑的时候，我们是有属天目标的人主啊，不叫我们在许多的忙碌跟物质当中我们迷失自己，而是我们永远知道我们的家不在这里，我们永远知道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主啊，就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决心，也同时尽自己在世上的责任能够把你所交付我们的福音的债能够还给我们身边的人以致上帝你的福音自己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公义，彰显你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